记得吧？
啊，已经讲了一年了啊。下一次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看着我来，来，耶稣基督啊。如果你觉得你跟耶稣没有关系啊，应该看希伯来书，是很宝贵的啊。希伯来书不单只是对犹太人啊，有一个很深重的意义，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啊。它产生的是一个超越的啊，超越形式，超越一个现象的啊一个认识啊，就是说犹太人不再以律法啊献祭来看救恩啊，他们能够超越这一切看得见的，看到基督就是上帝啊，他是啊上帝的爱子啊，是圣父的这个圣子，他是上帝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基督的中保，这个中保性的这个位格，就是他是神，他也是人啊。当然，神没有太多篇幅了啊，连他主要是提到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因为一讲到大祭司，就特别强调基督为我们拿取的肉身啊，他为我们取的神人性，可以吗？好，我快快讲啊，就是之前的一点点篇幅是重点啊。第七节，就上次我们看的那个第七节呢，其实他就提到，这是经典经文啊，就讲到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这一句啊，把全部东西放在里面啊，我不懂你们看得出来哈、啊。他就特别第一句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特别指到有一个特别的时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神差派做我们代表的啊，那个特别的时段，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为我们取了一个肉身，而且是降卑的形式啊。我上次有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很多人不去注意这一点，甚至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的重点是错，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耶稣也酷啊，啊，耶稣也饿啊，耶稣也累啊，好像跟人一样。那、啊、如果你看出耶稣跟我们一样，你就要明白，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他必须跟我们一样。啊，如果你看得更多，你发现哎，好像耶稣跟你还不如你。啊，耶稣这样短命啊，最少我已经过了33。啊，你说耶稣基督好像没有很勇敢哦，啊，在十字架上好像还会害怕了啊。其实如果耶稣基督有任何让你看出来，当然不是啊。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好像基督不如你的时候啊，其实不是基督不如你，是你大胆包天了、啊。意思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因为不认识上帝的威严。所以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害怕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常常有的祷告。你会为着你一个不圣洁的想法，你为着你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决定，你要汗好像泪一样，哎，汗好像血一样滴在地上的祷告，求上帝的怜悯。你知道我们都做不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平安，这平安是假的，是因为我们已经离那个完美太远了，然后我们都是不及格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就是10分跟15分笑来笑去啊，你不错，哎，我也可以啊。但其实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100分，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完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为了我们要承担一个罪人的身份啊，世人啊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你说我们的主为着这些罪，他甚至惧怕啊，他祷告甚至惧怕，这岂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吗？啊，岂不是一切想要进天国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啊，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些经文，你发现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害怕，是不是装的？不是，他是真的啊，他在与邪恶争斗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不信上帝而害怕，而是他是为着他要面对这样大的愤怒，他求上帝救他啊，这是你跟我应该有的，可以吗？啊，另外一点呢，这里这希伯来书的确这作者没有很详细的把每个细节讲出来，他说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其实这是两件事啊。大声哀哭是 一般被理解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连流泪祷告是在克西玛利园的那个祈求啊，这两件事情都表彰了基督有一个好像人的所谓的软弱，他害怕。但是我刚才前面说了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态度，再加上耶稣基督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的这些苦，我们不应该，上次我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用他的怎么讲外在啊来想象啊，就好像天主教中世纪就会停留在苦行啊，所以他们每次复活节的时候也有人去钉十字架，对不对？就那些想要觉得说啊，我也要经历耶稣的痛苦，他就去顶了，就进医院了。当然了，你不能这样顶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哦，耶稣被鞭，他也要去被鞭一下啊，觉得是不是能够体验。其实耶稣基督没有给一个榜样说，哎，你们都要学我咯，哦，都要这样子啊，苦待一下自己人才上天堂，我们不能用这个方式来想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中世纪的话会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啊，有时是比较夸张的表达出来，对不对？啊，他们会把那个基督的身体扭曲的画到好像歪掉了，啊，有点像毕加索这样，就是画到好像都已经不像正常人，就是要表达他极大的苦楚。但是这个还是一个想象，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真的明白，因为它是一个奥秘。我跟你如果去盯，我们大概能够体验的痛苦有点相似，因为我们都是人了啊。你能不能想象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他为我们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咒诅，他几乎是奥秘，你就要这样子相信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苦楚不能够用想象来明白的，可以吗？啊，你从心里面要凭信心相信他为我们承受那个极大极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罪，就是这样。好，这里有一句话也是要解释啦，就是说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那这中文这样子翻呢，就好像耶稣想耶稣上帝救他不用死，对不对？因为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是救他不死。那其实你应该理解啊，他的翻译本来是说恳求那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可以救一切人脱离死亡的主，他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这句话不是说耶稣祷告的内容是求神救他不用死，而是说耶稣基督祷告的对象是那个能够救一切人脱离死亡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祷告内容不是真的是求免死，他是求一个可以救一切人脱离死的上帝，让他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福音书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是说，这个苦杯可以拿去，对吧？但是按我的意思，不按你的意思。结果呢，父神是应允了他。看下面他说他应允了他，父神应允他，事实上不是说父神让他没有死嘛，对不对？而是父神让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完全得胜。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祷告呢，是求上帝保守他在经过这个极大的苦难，甚至说黑暗的时候啊，他能够被父神所拯救。你说哇，这个很奥秘啊，他是神嘛，怎么神跟神讲话呢，跟自己讲话啊？你不明白了，这上一题啊。但是这个有一个很人性的这一面，就是你跟我要体验的，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这样子求的，我们是应该这样子求的。再加上加文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先走这条可怕的路啊，就是这个以罪挣扎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后来跟着耶稣走的人就不再那么害怕啊。一条弯弯曲曲的幽路，现在旁边长满着花草，虽然路还是曲曲的，因为我们都要经过这个死亡，对不对？我们肉身都要经过，但我们不再害怕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是要走过去的。但是这条路不再带着惧怕，它带着花草哈，它有给我们盼望啊。这就是这里讲的啊，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做这些事情，不单只是成就救恩，也给凡相信跟着他相信的人，在经过死亡的时候不再惧怕，可以吗？啊，所以后面说神应允他，其实 我刚已经提前讲了，就是说上帝没有让耶稣没有死了啊，所以就解释了我刚才前面说那个不是一个内容啊，那是一个对象。而且这个是翻译，上次我讲到有讲，你可以回去听啊，就是说翻译中文翻译成说他的前程蒙了应允，应该是翻成说他 he was heard from what from which he feared， 就是说他所害怕的事情已经蒙神所应允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基督害怕的不是死，因为他的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所惧怕的是整个罪恶的邪恶的这个权势黑暗，因为他为我们要走过去。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希伯来书说有。实际上呢，上帝没有马上，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死了三天啊，我要死一天也可以的啊，但这是真的要让你知道耶稣真的死了，不是晕倒过去啊，真的死了三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的确是信实的啊，他没有让基督被罪恶所扑灭，反而让基督从坟墓里面得胜啊，身体得胜罪恶，得胜死亡而出来。凯旋的啊，让凡是相信他的人都不再被死亡所困境，可以吗？啊，所以第八节就说耶稣基督做儿子的时候他学习了顺从啊，这个就总结了前面的意思了。你看他走这条路，原来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可以走别条路，但是基督走这条路是因为是圣父要他这样做的啊。所以基督在最后关键的时候跟上帝跟父神说，我有我的意识，你有你的意识，但是我现在求你让我顺服你的意识。基督不是要背叛啊，而是说基督求神让他做人的时候愿意顺服那个差遣他的那一位，就是父神的旨意，而走完这条父神定给他的路啊，而且他真的做了，他学习了顺服。那这个学习顺服就有时让我们卡着，我们觉得为什么耶稣要学东西，他不是神吗？他不是要学的吗？他不全知的吗？那我上次有解释啊，就是说这个所谓学习呢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基督就是圣子，本来没有肉身的，对吗？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神，他不需要做人的，他是为了我们做人，所以他做人这个经历呢是他不需要的，你明白吗？他不需要做一个人连在地上祷告，他本来与父就联合，他们沟通是无限的，但是他做你跟我一样的人的时候呢，他需要到旷野去祷告，他需要祷告。门徒说：“哎，教一下啊，就读祷文，你每个礼拜都读的那个耶稣祷告啊，耶稣需要行律法。开玩笑，他是赐律法的神，他还行什么律法？因为他做人，所以这一块啊，是基督在永恒中他不需要的。”但是他为了我们他做一趟，所以这个是他学的。但这个学不是说他无知啊，我说是他本来没有，但是为了我们他经历了这一切。但这个经历之后是要给你跟我有一个安慰，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经过的一切他也胜过了这一切。那最后我们的主他也经历了罪恶，经历了他没有犯罪啊，他是经历了试探，经历了罪恶的引诱，也让你跟我能够明白怎么样胜过罪恶，对不对？我们的主是不需要经过罪恶的啊，谁能够试探他呢？魔鬼圣经是记载魔鬼三次，当然很多次是没有明写啊，三次是最明写的。好了，你说魔鬼试探耶稣，魔鬼也是基于那个机会，耶稣做人，哎，你真的做人哈，真好，你做了人，你第一你会累，你会饿，就说本来神是没有这种需求的，但是基督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基督把自己 expose 在各种的需要的面前，所以圣经说撒旦也抓机会了，他就看耶稣去旷野，他等他，可能前面圣经没有讲，但是可能前面是撒旦也跟耶稣讲很多话，但是特别那一句话说把石头变饼是第四十天，对不对？因为圣经说耶稣禁食四十天的最后一天呢，圣经说耶稣饿了啊，当然好了，机会来了，你知道吗？ 本来耶稣也没什么好讲的，每天撒旦跟耶稣说撒吧你好啊，你说不错啊，就不理他了。那今天撒旦说哎他饿了，他就跟他说哎你把石头变饼啊，理所当然的嘛，你饿了对不对，你可以吃啊。我们听起来我上个礼拜讲这个，因为我们刚好查经，我们天天都遇到这种事的对吗？你去教会你说哎呀你这样热心啊，给自己得点好处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去聚会，今天不去没关系的啊，一次罢了啊。哎呦你都等神帮你那么久了，现在应该为自己着想一下。撒旦跟耶稣说哎，你禁食四十天哦，你饿了，你够虔诚啊，人家四十天都死了你还活着对吧，现在呢给自己想一想，给自己享受一下， enjoy yourself。你饿了吗？我也没叫你犯什么大罪啊。他其实撒旦没有叫耶稣变个马汉全席来吃啊，他只是说把石头变成饼，或是说 bread 啊，面包，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食物而已，就是解决你最基本的要求，也不放纵，好不好？我们听起来这种都是叫做弟兄姐妹的劝告，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爱心的。想一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人活着不是这样，但我今天不是讲到的经文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说根本撒旦的目的没有这样好啊，他要耶稣基督离开那本来的旨意，就是说他想尽办法要耶稣基督不再依靠上帝。他跟耶稣说在上帝给你预备食物，因为你们看经文，你们看到后面撒旦离开的时候天使来伺候耶稣对不对，所以很明显上帝是有预备的，但是魔鬼就抓紧那个机会，在中间等上帝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魔鬼说哎，自己来吧自己来吧，所以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耶稣在 做人的时候呢，为了体贴自己而不再相信他爸爸是好的，不再信那个老人家讲的东西，不要信他啦，以前他也是这样对我的，不要跟他好啊。你说哇这个人对我很好哦，还要你离开啊？好了说回来了，这个经历是没有必要的，你明白吗？为什么耶稣作为神的儿子需要给撒旦这样子羞辱呢？为了你跟我，所以他经过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学习，但这个学习呢不是出于无知的啊，这就是你应该明白这段圣经的一个角度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什么基督学习顺服，觉得啊这个写得很不好啊，把耶稣讲得好像什么都不懂要学，你不要这样害怕，这经文从来没有过度的，它是很恰当的表达了基督做人的本分而已啊。所以五章九节他就说他完全了，他就成为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你放心啊，耶稣没有输啊啊，我们基督得胜了，完全得胜，他顺服到最后，他 sanctify 了，他完全被成圣了啊！哇，他本来，但是他做人，他也完全因为守律法完全成圣了，所以他就承继了做我们大祭司的职分。啊，原来耶稣为了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要走这条路，所以他走完了，他就 qualify 了，他就是我们从今以后完完全全依靠的那一个。因为他做什么，他自己献上自己，永远让上帝在他的身上得到满足，意思说耶稣把自己献上之后呢，上帝的救恩就一直永远有功效，他永远可以因为他所行的为我们求圣，他就 qualify 了。以前的祭司不行的，以前祭司呢一年一次还要进去啊，他要先献一下看上帝喜不喜欢，那就打个雷要死掉了，他没有这样的记载了，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不 qualified 的祭司，他就不能进去为百姓求了，无效 OK。 但是基督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大祭司，他的代求就永远有功效，所以第九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啊，说到我们的主学顺服也好，痛苦也好，哀求也好，其实到最后是为了他 qualify 做我们的大祭司啊，以致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我们的救恩永远有了根据，好吗？好啦，不用怕了啊，今天我只讲到第二节啊，所以 我今天讲新的经文哈，十二节开始啊，我们一节一节读好吗？来，十二节，来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是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那这个是插出来的一段话，意思说他讲耶稣讲讲讲，连他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提到一个人叫麦基洗德，这个我今天不讲，因为后面会提到他的哈，我之后再提。但是他提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上好像不是很高兴，他就哎算了不讲，他这样子讲，为什么呢？他说哎跟你们讲也没用，为什么呢？就这些原因。因为本来他很兴奋，他一讲一讲讲，他讲到麦基洗德，他想讲下去的，但突然间他停下来，他说哎呀没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懂。因为你们本来该懂，但是你们不懂哈、啊。他就责，其实这是责备的话。他所以十二节他说，你们学习的功夫，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是就是说，哎呦，看你这个进度还得了吗？就是在责备教会信徒的懒惰啊，就是没有进展、没有进步、没有追求啊，这些都是信主好一段时间的人。他们本该就做导师了，这里说本来是教导人的，本来就应该成为别人的教导者，但是他们还是很不光彩的哈，还是停留在明白一些很基本道理的层次上面，啊，还是在挣扎啊，可以做吗？不可以做吗？啊，这个这样子那样子哈，就没有成为可以分辨的、可以教导的人啊。他们不成熟，也缺乏属灵的领悟力。就好像孩子一样啊，一直停留在 ABC 啊，就是学字母。那如果你们来瑞士要学德语了，对吧？啊，其实我想你们也不是享受，只是学德语，因为很多人学的德语是为了能够学知识啊，你能够上课，你能够工作，能够什么什么，所以这个语言开始是你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能力，是一个。一个媒介让你去进到这个领域啊。好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连这个都没有，他一直在学的是 ABC。 我不懂德语有没有 ABC， 有吧？啊，我就很好笑。但我最近我在修神学，最近我老师要我修希腊语，当然你们也知道一定要修的啦，希腊跟希伯来，我被逼到最后必须要修，好了终于修了啊，就拿了。那有一天我的课本我拿去，我上班我也是要做一点笔记，我同事就看到，他看到我拿希腊文的书，他就看着我很生气，他说你学希腊文？我说啊是啊，说你十年都不学法语，你现在跟我讲你学希腊文？但我是抗拒不学法语的人，不过我不是啦，我学过法语的啊，只是我也是那个叫做本来该做师傅但却没有的，就是我没有，但我长话短说了，有录音不好讲太多坏话，就是说我不是太过很想，没有太多动力啊，所以我还是一直用英文，因为我在英文用英文还是可以生存的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很规格的去把法语的这个什么文法啦这些都，但偏偏断断我是听得懂的啊。好了，说回来了啊，那这里呢就说到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好长时间了。啊，都应该能够教导真理，但是他们还处在认识字母，就好像你学语言好久好久了，你还在 ABC， 你根本还谈不上知识啊，你连 vocab 都还没开始，你只是在字母上而已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应该有一个努力的啊。我上次也跟你们说过了啊，我很遗憾，多数的基督徒都。打引号了，都是比较，他们叫 lay back 啊，就是比较轻松，是吗？我们因为大家都很轻松，所以大家觉得轻松也是应该的。那其实我们基督徒要跑天路的话，我们何止好像太空人啊？然后我说你去天国，好像升天，太空人都每一天无止境的训练自己啊。但我们说基督徒要进天国，我们有时还是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长进。我们应该有一个尽力的心态啊，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当中有长进啊，所以上帝托付我们的 记得啊，不是只是你明白圣经，其实从这段圣经看起来呢，其实神托付教会不但只是每个基督徒懂就好，而且还要成为别人的教导者。你说什么时候谈到这一点？哦，我们叫谁谁谁来分享，你说，哦，不行啊，他自己都看不懂，他能哪个分享？对啊，我们常常都卡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不对？我回去马来西亚也是这个问题啊，大教会几百人，那去讲，讲完道之后，听他们说啊，你以后常回来啊，好了好了，讲很多年，好了，明年多回一次啊。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个一年三次也能够做什么？我说你们当中要有人愿意啊。哦，不行啊，我们还看不懂圣经啊，哦，我都回去六年了，你还想还是这样吗？一直这样一次一次这样喂养，大家都停在那个阶段，就喜欢听，偶尔看看，讲到教哦，免谈了啊，根本不用谈那一点，因为有时自己看看都没有解决啊，就是说他都没有真的懂啊，愿意去懂。所以作者就责备，这是当时的人也有这个状况，作者就责备他们说，这些人叫做吃奶不能吃干粮啊。我现在声明一个观念啊，就是说不是我们一般会说啊，刚信主的人呢，就应该听浅一点的啊，信有主久的就要听深一点啊，我们都这样讲对吧？哎，这叫吃奶跟吃干粮啊，我同意你，但是你要有一个观念在背后嘛，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真理呢，只有一种的。之所以把它讲的是奶或是干粮呢，是以对象来讲的，就是说真理就是真理，但是对刚信的人这个是奶，但对信主久的人这个是干粮，没有两套的，可以吗？你要用同样的方法教你的孩子的，就算他是孩子，你还是要告诉他耶稣是神，三位一体。你敢敢跟他讲耶稣只是天父的儿子啊，这个一进去二十年不出来的，那叫做异端，你制造出来的。你说他不懂，但是他那个阶段他听这个完整的真理呢，是用孩童的方式来明白的，他还是可以明白的。Okay? 所以不要把有一些书已经是这样说了，我也不鼓励你们随便买一些，就啊觉得这叫出信的手册，你去翻很多是异端的，不是他不是刻意啊，但是他为了简化的时候，他已经好像异端的教法了啊，三位一体他就画三个圈这样，那三位一体还是三个圈，耶稣神儿子画两个大圈，这些都为了简化，他其实已经不再讲圣经的道了。他在讲另外一种的东西 OK， 所以要常记得耶稣是真的，耶稣是上帝，对出信的人跟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事实，只是耶稣是上帝，对比较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来说呢，他的力量是大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信了主久一点，你听到圣经说基督是主，其实你的心里面有一种安慰，因为你知道这个主就包括了他管理一切啊，他胜过死亡，他是全地的主宰，对不对？那对出信的人，他可能就讲哦，耶稣是主，他救我了，他救我啊啊，够了，他就停在只是被救，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看到困难，他还是很害怕，他可能被lay off 啊，就是啊失去工作，他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办法从耶稣是主。更扩大到因为这句话而扩大到这个层次，但幸福会，但是这个话一直都是一样的，耶稣是主，你懂吗？所以教的人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深跟浅，但是教的那个内容本身是一样的啊。我刚才在车上想要怎么讲的，我后来我就说问哪一个例子，好像 protein 蛋白质对吧？ protein 没错啊，蛋白质在牛肉上面有，但在牛奶上面也有，对不对？大人是，当然你们也喝牛奶了，不过你们可能是比较喜欢吃牛扒，所以你们是从这个牛扒上面去吸收protein，但小孩绝对不能吃牛扒了，所以他们也从牛奶上面吸，但其实最后protein就是protein了，只是方式了。但这个比喻有问题呢，你们不要太过接受，只是想让你知道东西本身它有一个没有变的本质啊，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而有不同的方式而已。本质跟方式啊，好了，回来这里呢，作者呢，其实他谈的就是这个方式，所以他说当中有一种叫吃奶的，连他其实就指到那些刚信的， 啊，他们刚刚还在这个信仰的基础教义上面。干粮呢，就是指到那些不仅是听福音为了能够活着，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听福音能够叫他们强壮丰盛而且能够战胜。意思说，有的很多人可能听福音的时候只是解决第一个，就是我要活啊。很多人吃普天呢，只是为了维续他今天不会死去。但是你知道普天还可以让你长肌肉的吗？对吧？所以同样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其实对刚性的人只是第一步，就是他每一天靠着的话他活着。但是对比较成熟基督徒，他也是靠这个活着，但是更多他为主作战啊，为靠主的能力去打仗啊，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能够发挥更大啊一个功能。好了，所以我们对待刚性的人的确是需要迁就啊，因为他们吃不下硬的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他们从灵奶上面去吸收。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应该让他们长久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或是促使他们能够渐渐从这个上帝的话当中吸取食物啊，不只是为了很简单的维持生命，更是叫他们能够刚强的心，而且也能够刚强别人的心，是不是？你看我们通常叫人家读圣经，就是他有难的时候，就读了什么上帝必不撇下你必会帮助你神救我，停在那里。他的信心还是掉盐水了，只是维持了一阵，不够的啊。我们不能只是停在这点，我们要让他们不单只是维持生命这样简单，这复活的生命，圣灵的大能，哪里只是为了这一点啊，是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健壮起来，甚至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最后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刚强别人的心。 OK， 那如果有人是长时间停留在这种阶段，常常只是听懂不懂耶稣救我不救我，帮不帮我这个可以做吗？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打这份工可以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总之这种你可能以为是很深奥其实这就表示这个人没什么看圣经。那这种人呢，应该被责备为小孩在教会里面。我说你是小孩是正常的，因为你刚性，但是你不能长期做小孩的如果你长期做小孩呢，就是好像人家骂你说你是一个小孩子或是我们福建话有人说是老小孩就是你已经是很老了，但是你还是一个孩子，这种不是正常的事情这是很焦心的事情我回去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同学，他大概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但我没有印象，他说他见过我，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二十年没看到他了，现在已经22年没看到。但他说中间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他有叫我，但我可能都没有记得。但这次我回去，我有一个，就我做一个讲员一个营会，因为他来，他就叫我就马上看到他，我觉得很高兴，因为第一单以前他不信的以前。我们在学校有时候还打一打，但不是打架了，就是不高兴对方因为他常笑基督徒嘛，他常笑我就是福建话叫拜亚说就是你是拜耶稣的就现在竟然是基督徒，而且他还是一个团契的导师而且他还很我说他很 reform 就是说他很追求他好好读圣经，上课去听一些好的聚会什么的。OK， 碰头当然很高兴因为的确我一直都很遗憾，我说中学的时候我都没有好好传福音，但那时我自己也不信但最少我同学里头现在我知道的有三个是真的信主的其他我不讲有的只是在教会里面找女朋友结婚就走了那种，然后不管。但是真正性的你一碰到就知道的这种人三个，他是其中一个的。好了，我们谈很多东西，连最后我就问他的家孩子妻子连他就给我看一个照片连他是用手机给我看，我就看他说你看这个孩子，你猜他几岁？我一看，我说大概就几个月吧。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 baby 的照片吗？就是我说大概七八个月， 他说他九岁了，他有一个病，你们知道有一种孩子不会大的，是吧？他已经九岁了，但是他一直都是这样小，而且他各方面都没有大的，就是脑筋各方面，所以还是很就是很容易很高兴啊。说有时跟他唱唱歌，他就很高兴啊，什么也给他喝牛奶，他就很高兴。就，然后我跟我太太马上静下来，因为我们都不懂怎么去，因为你有时说啊很好啊，你们觉得不可以这样讲，是吧？但是看他不会很，他好像还是很正面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说啊，感谢主啦哈，虽然这个孩子不会长大，但是他最少不会太重，因为他说他的骨头是不会硬的，所以他一直躺着。但如果呢他越来越大，那个父母就没有办法抱他，也就会折到，就可能会断掉啊骨头什么。但是这个就一直不大，所以他很容易抱他，他也以这个为高兴哈。好了，我们也不敢讲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啊，他也尽量让他能够信耶稣，因为他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大概不到十岁就一般就会去世的，因为他们不可能长大的啊。哦，我讲这个，当然我讲两点啊，但我是想到一个例子。第一，当然就是很交心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教会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看起来你们都应该是九岁，可能很多人都是九个月而已，就是没有追求的啊。但我们都觉得很平常，我们觉得不交心。那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马上 hit 到了，你觉得哎呦，好像看到一个小孩九岁还是这样，你觉得很不正常，你可能很想帮他。对，你应该看我们弟兄也就是这样，而且不单只是我们教会，其实多数的教会都是这样。OK， 有的已经是长老了，有的已经是牧师了，好像孩子这样的。到处去就是找地方吃玩，老孩子来的啊，他不是真的爱神的话语，或是被基督所激动的。OK， 第二，这个爸爸我同学了啊，他最少他知道他孩子不会长大，头脑也没有发展，那最少呢，他说他尽量想办法让他可以信耶稣，所以意思说他还相信他可以信耶稣。啊，所以这个父亲虽然一方面交心啊，但是他还是愿意啊，就是在上帝给的机会之下去传福音。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啊，但是这个父亲他就在当中找到一个安慰啊，他最少尽下他的就九年十年的这个本分。所以回来这里了哈，我想回到这里就是说到，在教会里头如果长期有人是不长大，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啊，我们不应该看为是正常的事情。我读两段经文啊，你要翻你可以啊，但是如果你翻不了，你听我也可以。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到第二节，保罗也讲一样的话。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是一个大教会，充满着恩赐钱财各样丰富的教会，但保罗说你们还是一个孩子啊，你们应该长大，但你们还是没有。以弗所书这是正面的，以弗所书说我们如果信了主，我们就第四章十四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他的这个是正面的了，他就说到，如果我们还在做小孩子，我们一直不长大，我们做老小孩啊，我们的麻烦就是呢，我们常常转来转去。你看看我们教会里面一般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太过真理性，对吗？很多时候就反正就是人就是一下摆这里，一下摆那里啊。当然最终还是真理问题了，但是他们就是心智上一直很像小孩啊，就是对新的东西很好奇，对漂亮的东西很好奇啊，对好玩的东西很好奇，所以心智上就没有办法成长，就很容易被异端所欺骗啊。这异端以前是你说是异教，但今天很多异端就是世俗，就是我们教会的世俗。有多少人很简单的啊，他拒绝去佛堂， 他拒绝去印度堂啊，他也拒绝去摩门教堂，但是他就不会拒绝上赌馆啊，或是什么，或是他就不会拒绝去一些充满世界诱惑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真的那样躲避一个庙堂，因为这是一个地方哈，我想你应该也一样很避忌的去躲避一些充满试探、充满诱惑的地方，不是吗？我一直都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跟我太太，我们二十几年都做这个学生的工作，啊，现在我们已经老了，都不叫学生了。不过那时我们做学生也做了啊，就是都是跟开始是香港的学生，后来是大陆的学生。我们都遇到一个问题，每次都是在我们团契还好啊，然后后来毕业回去就99%都是杀伤力很强，就是都是啊，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懂，但是那时最少知道的就是他们都因为啊工作忙啊，连就没有聚会，然后来也就没了，你知道吗？那个死亡率很高的啊，都是几乎我都可以重复的。你们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例子对吗？在教会很热心，一回国开始就是找工问题、生活问题，后来婚姻问题，后来慢慢就开始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世界的一个分子，他就很 OK 了。他不再跟你说他礼拜天不能做礼拜，他很难受，他已经没有问题了，不是因为他做礼拜，他已经不需要做礼拜了，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一直不明白，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教一个人，不是说我们没有在国内有好的 contact， 就是好的联系，把他们介绍过去啊，导致他们。其实我们想很多，那都没有什么答案。其实最后的答案呢，就是说很可能这些人都没有信，真的没有信，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的，站不住的，因为那个是他们一样的地方。他在外国，他还可以因为环境啊，因为距离啊，他靠近我们了啊。但是当你把一条鱼丢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你还想抓到它？算了，在陆地当然可以了。他咚咚咚，你还是拿一个网啊，还是怎么样，还是逮住它，他没办法的，因为这是他不自在的地方。那只要他一跳到水里去的时候呢？这言行毕露啊，他是鱼，一定是鱼。开始你怀疑这是什么动物，一定是鱼，很自在，没有办法。所以我常说，我跟当然我不是对国内啊，当然亚洲一样，新加坡现在也是倒，回去也是很难啊。所以我就说，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有谨慎的心啊。长话短说啊，就是你如果在国外，你做基督徒。你能够虔诚，你能够爱主，我也感谢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做基督徒不一定，就是说你还可以保着一定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保着你的信仰，是因为这个环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是那样的，要你做一个分隔，好像摩西这样。你们看摩西本来是王子，对不对？连希伯来书是说，摩西宁可。拒绝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因为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要跟神的子民一起受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明白吗？在亚洲，几乎在上海或是北京啊，几乎了啊，你要做好基督徒呢，你的代价是钱财。你想通了吗？想通了才回去。我不知道，如果你很爱钱，你又想信耶稣呢，我想你聪明一点还是做后备军嘛，不要跑前面去，就留在瑞士，留在法国，留在欧洲，因为在这里你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但我不是安慰大家，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吗？现在凡是在中国，你真的要行神的话，你真的要有原则的生活呢，你要牺牲的。我们很幼稚，我们以为呢，我在这里很好啊，上司很赏识我啊，我做生意就是很诚实的啊，你看我也有好的收入啊 ，OK。但是你知道那个地方现在还是需要牺牲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回去有使命的话呢，你真的要依据自己赔上了，完你就没办法回去，因为最后如果你不想赔，你就是赔掉你的信仰。亚洲还是这样的， 我不只是讲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这样，都是叫那些两边都要的人一去就看出他是一条鱼，他是要那一个的，绑下去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这个死亡率很高，就是这样。但我也不是说大家留在国外就饱了，但你应该强壮一点，能到最后像前面我说的，你思想天上的事，如果上帝真的要你回去，你说我在那里做一个正，就是正正当当的基督徒，上帝给我我就拿，没有给我我就不要的话， OK， 我想你的时候到了。但如果你心里面想着回去也可以，好像某某某某人啊，两边都很好，I don't think so。It's not this time， 不是现在。你想好你的挑战啊，所以这里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靠主的恩典啊，像在教会里的话没有长大啊，何谈分辨异端？何谈面对世界啊？你们应该不会觉得我讲的很虚幻吧？我们都是定期回家的人，对不对？我一脚一踩上。压着我就不舒服了，不是我讨厌那个地方，而是那些广告那边人的一种气质，就是他们对物质的，我好像我不会形容，好像整个街道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走路特别慢，连其他人都是哇这个那个，有的都是我们所谓教会的人啊，哎这个好吃啊，这个啊，一天也只能吃三次啊，每一间都想吃。所以这种的情绪真的让你知道你的挑战是不大，哎，不简单啊，是很大的。好了，回来啊，我今天要讲到十点了啊，来，那婴孩阶段，我刚才前面说婴孩阶段，常记得啊，不是一个生命的目的。你生一个孩子，你真的不是希望，虽然很多父母都保着孩子，哎，就希望孩子都是一直都是那样可爱，对吗？啊，这里很多做妈妈的啦，你都会想，哎呀，当时我的那个宝贝，哎呦，多可爱啊！现在，哎呦，很麻烦啊，不会了，觉得他会长大，他就不再是 baby 了嘛。没有父母会希望他孩子只是 baby， 一直都是 baby， 这个一定是不正常。所以你知道，虽然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婴孩阶段，但是婴孩阶段并不是生命的目的。你生一个孩子，你是希望他能够长大，能够健壮。同样的，初信。无知，对真理的无知的阶段，也不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你懂吗？你必须经过，必须从不会祷告到祷告，必须从不读圣经到读圣经，但是这个不是你上帝救你的目的啊！你每天还围着今天有没有灵修来挣扎啊？每天还围着这个礼拜灵修几次，你还可以算了，哇，你真的是没有啦啊！你还为这些事情挣扎，这个不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记得圣经常常警戒我们，上帝给每一个人一个时限的 ，OK， 这个时限每个人都不同 ，OK， 你的五年，我的十年，可能他的二十年 ，Nobody know 啊，大家不知道，大家自己知道。第二，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的，这个每个人也不一样的。你要知道，时限一到的时候，凡是没有达到这个 target 的，都会被淘汰的。你懂吗？这不是我来吓你的啊。我再说一次，你有五年，有十年，上帝给你一个时限，就是你的灵性啊。你上帝要你在这些时限到的时候呢，你必须长成一个样子。啊，这个样子也不是每个人一样，但是你必须啊。到那个时限，如果你没有达到的话呢，你就好像那些从来没有得到恩典的人一样。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讲吗？那我举例啊，我不瞎讲啊，圣经常用赛跑。来讲基督徒的生命，对不对？好了，赛跑，谁满足于起跑啊？哦，我开始了，我在那里，能回家睡觉。赛跑的目的不是起点，是终点，对吗？我讲很多次的。OK， 好了，现代一点，好吧？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部门叫做 quality control， 对不对？啊，我们要抽样检查，对不对？好了，每一个产品都经过，也是这样子的流程出来。但是到了最后一点抽样抽出来，稍微一点点不合格就 disqualify， 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你知道吗？整个扔掉的。哦，我们说，哎呦，也很像啦，对吗？便宜一点卖给你了，不行，一定要扔掉的。 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我再说一次，那基督徒上帝给你连线，所以我们有时以为没关系啦，我已经倒着了嘛，我起步了嘛。你要知道，时间九点前你没有走到终点呢，那个比赛就结束了。我同事他们是跑步啊，我叫疯狂者啊。我旁边那个都已经五十几岁了，他跑十几个小时，跑，我真的不敢想象，就跑，就晚上凌晨跑啊，带着手电筒，当然是一个比赛了啊，跑，能跑。他我就说哦，谁知道到了隔天的，就是半夜到隔天早上啊，谁会等？他说没有等的，我们只给大家好像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啊。如果你没有在那段时间完成这个，就当是这记录上就没有你了，就当是你没有跑。你这些人是什么？他说哦，有时有一些人因为晚上嘛，有时下雨就滑了，有时受伤了，连他们就走不完，连就放弃了。他们看到时间不行，他们就回家了，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按时候走完，就等于没有跑一样。我们还安慰自己没事的啦，对吧？我那次布道会举手了，我还挤两次哎，后来我也多挤两次，还哭过。你什么好讲？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东西来绑架上帝的恩典，你绑不了的啊。所以这些话都是警戒我们。然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好吗？来，你们饶恕我了，今天长一点，不用紧了啊。来啊，以赛亚书28:9-13，这是我在跳的那个解经书上面抄出来的啊。他用这句来警戒，他说在旧约的时候有这段话，我也很少注意啊。我今天看到，我跟你们一起念以赛亚书28:9-13，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三，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令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贫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不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着。你说讲什么，我也没办法给你全部解啊，不是没办法，没有时间了、啊、但指出一点，令上加利，命上加人，这是重复的话，意思说有人不长大，就是他这里说好像断奶的孩子啊，他们听先知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好啰嗦哦，他你看讲过又讲，那令上加利就是说一直重复的意思。OK， 就觉得上帝的话有什么讲那么多，一直重复啊，讲了又讲的，连上帝就说转过来，上帝说是吗？我现在就用这个方法跟你讲，因为你听不懂，以至于你会跌碎，就是灭亡。所以你不要好玩啊！但我也不是借题发挥，我不是为自己啰嗦找借口啊，我只是告诉你说，我知道你听得懂，但是。我在多数的地方是叫我很，你说我担心也可以，就是我不相信听得懂，我不相信一般的人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看见的很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断的一直跟你讲耶稣很重要，你听到很烦，但是我还是不信你真的相信耶稣很重要，因为我从你生活当中我看得出你很喜欢别的东西。当然我没有直接讲，因为这是我讲话的地方啊，在下面我不会太直接跟你说，但是我知道，所以我会不断的讲。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可以你逃脱，因为在旧约的耶和华说，我要让这种人以为他听得懂，所以他就 complain 了，地上加利命上的，他说我让他们最后是绊倒跌碎。前面说要用异邦的口，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保罗在这个格林多那里讲的，就是说上帝要用外邦人来管教他的子民，就是用那个听不懂的， 就是波斯这个啊、加啊、加利哎什么啊，巴比伦叫什么加啊？你们可能巴比伦人啊啊，我这已经不记得那什么了，哇，算了。巴比伦是一个城市了、啊、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这一类人有一个名字的啊，都叫什么啊？
加勒底人
啊，对对对，谢谢你啊。嗯，上帝要用加勒底人来管教，但以色列听不懂加勒底人的话。上帝说：“我用先知跟你讲，你不听啊，嫌我烦是吧？先用加勒底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就很怕了，因为你哪一个咕是杀头，哪一个是砍脚，我听不懂啊，所以不好啊，所以不长大。”可能你听了被警戒，你愿意追求悔改，但是有的人听了他觉得啰嗦，什么不长大又怎么样、啊、这个是最后会灭亡的一个迹象来的，因为最后上帝是让这些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不需要长大，原来他们从来都没有在这个比赛的里面，他们从来都没有好像没有比过一样，这个话没有讲出去的。通常在教会我们是不断的安慰，但你安慰这样的人是可以，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以这个做借口啊。好了，快点，第十三节，他说：“凡只能吃奶不懂，都不熟念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啊。”这个已经前面说了，就是这些刚好像刚信的人啊，他们好像婴孩一样，他们甚至好像强迫上帝要用小孩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啊。你能够想象？我们以前泡泡小小的时候，我还跟他玩啦啊，啵啵啵，他也跟我啵啵啵啊。那现在这样大了，我看到泡泡，我说啵啵啵，我就等你在羞辱我，对呀、啊，对吗？那你看我们怎么对上帝？我们跟上帝说，我不要听，不要听，跟我讲吧吧吧啊，我们要听你讲吧吧吧，讲一些没有意义的，好像跟 baby 讲话这样。你能够接受吗？那这是。作者的意思啊，不是我跟你讲的。OK， 他说这些人不熟念真理，所以说他们不熟念没有运用出来啊，而且特别指的不熟悉的叫做仁义的道理啊。仁义的道理其实指的就是上帝的福音了 就是他们拒绝福音的教义，而且拒绝这些福音在他们身上能够结果子，所以他对于基督真正的认识没有兴趣。他们不相信原来基督的真道，或是说圣经的真理了哈，是把人引到完全的地步。他们以为有别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但其实只有这个方法啊。哥罗西书说的啊，说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其实他讲的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你可以回去看了《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劝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我们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进行谢礼。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要让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一个人要追求长大，要追求完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的道理的里面，基督的真理的里面。十四节就是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是吧？习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啊。长大成人，其实这就对应小孩了啊。说凡事。不是只是长期做 baby 的哈，他们在灵里面能够做大人的，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他们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心窍啊，心窍中文好像有一点悬了哈，但是原文是 sense， 就是好像一个人小孩，你们看小孩有时啊去玩什么火啊什么对吧？啊，因为很好，什么都摸一下，对不对？他也没有 sense 到说这个是危险的啊，他看到一些。可能很危险的东西他也不会觉得，因为他的那个 sense 啊，就是说触觉什么触观不成熟，他对好跟坏的东西不是很能够区分，但是大人就很能够了啊，看见东西的颜色不是很对劲就不会去吃了，对吧？ 苹果怎么会有黄色的，哎，会有绿色，哦，我说皮啊，okay，就是如果一鸡蛋有青色的东西在上面，如果是菜的话 OK 了啊，但如果是其他的你可能会怀疑，因为你的一个 sense 是很强的啊。基督徒如果是长大的灵命成熟的，他就好像这样啊，他对跟错的事情是很强的，因为他的 sense 是很健壮的，他常常训练啊，所以他能够分辨好歹啊。这里好歹不是世界的好歹啊，而是说分辨纯正的道理跟异端啊，不会被魔鬼啊的欺骗而吓倒啊，而能够在这个地上靠主的话、圣灵的宝剑啊，能够啊过圣洁的生活，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看听到啊，不要轻看神的话，不要轻看受神的话装备。你不做这个，你不会长大的。嘉文说，很多时候教会放弃对会友这方面的教导，意思说觉得会友一直不想听，连牧师就开始不讲这个东西了。有很多人也拒绝去听。那最后呢，他们听了很多的是其他的，好像他们听了很多人的见证啊，啊，很多人因为这样得到什么，他们就学了。啊，嘉文说这种人呢，啊，好像一个小孩。咬着奶嘴，手上拿着一把纸剑，连跑到撒旦面前说，我来向你宣战，你死定了，肯定死了。你知道吗，只有上帝的道，圣灵的宝剑，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恶者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他。凡是对神的话没有兴趣的人，对真理不去装备的人，只能够失败，一定倒，啊，一定倒，可以吗？好，我十节讲完了，那你们看一下六章的一跟二，我一起讲啊。但是这两节是跟前面有关系的，所以我可以一起结束它。那你们翻一下好吗？六章一跟二节，跟我一起念啊，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卸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建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致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那这句话是跟前面有关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并不是说我们要离开基督的道理。他说这个开端就表示说一些初信的道理，好像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些要理问答，但是这个从来都不应该是你满足的一个阶段。你背啊，信耶稣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背，但是你应该追求更加成熟的一个地步，可以吗？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否定啊我们所背的什么要理问答，不需要，因为那些也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有更强的胃口，要明白更多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说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就表示基督徒是成熟的。啊，上帝要求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不再立别的根基，这是一个例子，就表示有没有人盖房子的时候只是满足于立根基呢？作者说这是荒谬的，对吗？有人盖房子啊，他说我要盖房子，但他十年还在弄根基，一直弄，弄完一个又在弄，一直弄，一直弄，从来没有盖房子的，这个是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呢，一直长期停在初信阶段，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盖根基的目的是要盖房的，你初信是因为你要成熟，你才有初信的，你光初信呢是没有意思的，你不要享受在这个里面， OK。 那他就举例了什么叫做初信，那这里就列了一个清单了。第一个他说懊悔死刑，那懊悔死刑呢并不是说悔改是初信的，悔改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但是这里说的懊悔死刑呢，特别是针对我们刚刚信主的那一次，我们重新把自己献给神，那我们宣告自己离开死刑就是罪啊，可以吗？它指的是那个第一次你认识神，第一次被呼召悔改的那一次。第二个字信靠神，那信靠神也是一生要做的，但是这里讲的信靠神呢，它是说非常，它是特别指到当信主的人在教会要做的那种信仰宣告，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知道古代啊，他们到教会去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就会说你信什么，那你就要把那个使徒信经读一遍，你懂吗？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信什么，就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你每一句都要读，你这叫做你的信号，你的 proclaim 啊，你的宣告啊。 下一个死人复活跟审判啊，当然这是最后一句话，但是我把它放在前面来讲啊，这也是一生要追求的。难道死人复活已经看见了吗？还没有，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但是很多时候你在受洗的时候呢，你除了牧师会问你你信什么之外呢，通常牧师也会问你最后一个，说你相信死里复活得到永生吗？你要说是，因为如果你跟耶稣连在一起，你却没有复活的盼望，你应该不在里面，对不对？因为你跟耶稣联合就是有这个特征的。所以这里讲了几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宝贝的状态，但是作者要用它来讲一个最初的状态啊，一个最初的状态。那最后两个说洗礼跟按手礼，其实我也可以快快解释一下啊。洗礼你们都明白了，就当时是特别针对一些异教徒后来信了耶稣，他们被教导明白之后，他们接受洗礼。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他们有所谓的啊幼洗的人，他们是长大后才认识信仰，最后他们就接受按手礼来追认他们的幼洗的记号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讲来讲去一个清单都是在指基督道理的开端。那很明显当时教会的人是满足于在这里，对吧？啊，我已经会背使徒信经了，又怎么样？我每天都用主祷文来祷告的，又怎么样？你还要背什么吗？尼西亚信经是吗？现在应该是明白吧，对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句话怎么样改变你从今以后跟你的丈夫的关系，跟你妻子的关系，跟你孩子的关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句话怎么改变你工作的关系？这才是神的道，让你强壮，而不是只是哦，我信，那我活着一天就够了，那是美丽啊，那是婴孩啊。下一次啊，我讲完了啊，下一次接下去第六章后面有一段很重的话，到第十节啊，当然你们可以回去先看。我先讲一句了嘛，就是他说啊，有这种经历的人啊，都不担保他最后能够得救。所以希伯来书其实这一段是最有争议，常常给人拿来吵的，就是我们下次要看。但是如果你明白前面两节，我想你就不会太大困难去接受后面那七节啊，好吗？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蒙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继续给我们机会在你的教会当中来认识你，来成长。所以我们也求你特别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叫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现今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救恩是大有功效的，而且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绝对的美意，你要我们做一个忠心一个依靠你的人以致我们奔跑完天路的时候，我们成为配得你赐冠冕的人。所以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在面对各样考验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世俗而偏离，也不再因为生活安逸我们就懈怠懒惰下来而是看到你永恒的应许还没完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每一天我们都努力愿意在你的道上得到装备，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在这个世上以世俗来过分别的生活，同时也靠主的恩典把你的真道照耀在黑暗的当中。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